多时候我觉得传道人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尊重，很多人觉得说传道很简单啊，礼拜天讲面道，周间没有人知道。如果天气好的话，他可以选择去探望弟兄姐妹；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可以在家里面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我想这样对传道理解是非常有问题的，不然这样子对祷告的理解也是非常有问题的。我都不得不跟大家承认，我个人祷告生活是断断续续的，祷告对我来讲非常不容易，比教神学更难。我想很多挣扎，好像是很多时候抓到那个捉襟的角落，但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做下去。不像玛利亚可以蹲在耶稣面前聆听耶稣的这个教导，据耶稣他的祷告生活是我们的榜样。对我来讲，祷告是征战的准备，对耶稣来讲，祷告就是征战。据耶稣本身不是在攀登这个加略山的时候他留下大雪点滴在地上，他也不在比拉多家的长廊他留下大雪点滴在地上，他乃在可西玛尼祷告的时候他留下大雪点滴在地上。未来一天如果你们有机会跟着耶稣到的那个地方去祷告，就是可西玛尼，我想你们会觉得说这个人没有什么用。当他面对那么大的挑战，他只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那么他应该更多的学习，像门徒一样在那里休息，在那里睡觉。我们知道说当这些兵力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这些门徒们反而逃走了，据耶稣反而是坦然无惧的来面对这些兵丁。所以我想今天早上非常合宜的跟大家来思考这段经文，就来自于刚才我们主席所看的经文，就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这边的第一节到这边的第四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给大家看第一节，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一节。这里我们读到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在这个要求当中，我看到两件事情。看到第一，在约翰的门徒训练里面，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这样子，看到说这里门徒要求耶稣说，主啊，教导们如何来祷告。这门徒们已经跟随基督将近三年，他们看耶稣在那里服侍，看耶稣在那里赶鬼，看耶稣在那里让五千个人吃饱，那么他们如同坐在第一排看耶稣在那服侍，他们这个时候就要求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门徒并没有说教导我们如何来赶鬼，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那五千个人吃饱，没有。门徒们并没有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讲道，也没有。这里门徒要求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弟兄姐妹，如果祷告可以教的话，祷告是可以学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学过祷告，不晓得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教弟兄姐妹如何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弟兄姐妹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就自然的会祷告，我在神学院教书二十多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开过一门课教导我们学生如何来祷告。我们都觉得说他们会祷告，他们懂得祷告，但这里看到说门徒们已经跟随耶稣将近三年，好如同一个道学硕士学生将要毕业，他就要求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耶稣知道说祷告应当在他们的生活的核心，所以因此就回应他们，教导他们如何来祷告。我想你会要求一位达人，一位专家来教导你要学的。如果你要学习如何做研究，你会请一个研究的学者来教导你如何做研究。如果你要学习如何打高尔夫球，你会请一个高尔夫球的一个选手教导你如何打高尔夫球。如果你要学习如何投资，你会请一个金融的专家来教导你如何投资。那这里看到说门徒们要求耶稣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就耶稣知道说祷告应当在他们生活的核心，所以因此就回应门徒们，教导他们如何来祷告。这个祷告往往被称为是主导文，刚才我们的主席也说了，但是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误称，不应当把它称为主导文。为什么？因为这有些祈求是这位没有犯罪的耶稣他不需要这样祈求。这一个祈求说，赦免我们罪，因为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个祈求这位没有犯罪的耶稣他不需要这样祈求，所以祷告这祷告不应该把它称为是主导文。 我想一个比较合宜的称呼是把它称为是门徒的祷告，但我想这个很难改啊，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印象在我们脑海里面，这个应该是把它称为是主祷文。甚至很多时候在我们祷告会的结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负责弟兄告诉我们说，我们以主祷文来做我们的这个祷告会的结束，或者以主祷文做我们这个聚会的结束，甚至我们把这个主祷文放在墙壁上让他来看。那么所以我想很难改，但这个祷告不应当把它称为主祷文，我想一个比较合理的称呼是把它称为是门徒的祷告。这祷告是一个祷告的典范，这祷告也是个祷告的大纲，如同眼前我的讲道的大纲引导我这个讲道的思路，这个祷告也是个祷告的大纲引导大家祷告的这个思路。这祷告不是你看我背下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跟神说说这些字，不是。这个祷告本身其实要教导你看我如何正确的在神面前来祈求。那么基督耶稣怎么教导门徒来祷告呢？请来看一下这边的第二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弟兄姐妹，你们祷告的时候在说什么？你们有注意到你们祷告的时候在说什么？很多时候你看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发现我的学生他来自于不同的教会啊，那么听他们祷告就知道说他是什么教会来的，他有那个教会那种祷告的氛围，教会那祷告的文化，那么他祷告的方式跟他们教会的牧师很像。那这里看到说很多时候你看我祷告的时候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说什么呢？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是我们祷告的开始，这个是你和我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很多时候你和我祷告的时候不是从天父开始，很多时候你和我祷告的时候是从我们个人的需要开始。主啊我要这个，主啊你给我这个，我们祷告不是以神为中心，是以我个人的需要为中心跟神来祈求。什么祷告本身最容易忽略这块，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从天父开始，但耶稣就教导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从父神开始。也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表达我们跟神的特别的关系，他是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是属于他的宝贝的儿女。你看我祷告的时候应当来到面前跟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在旧约里面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例子属于神的人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在旧约里面我们找不到亚伯拉罕，找不到大卫，找不到但以理不祷告的时候，或者先知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至少275次属于神的人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为什么？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他让你和我祷告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很多人祷告的时候没有办法很容易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爸爸，因为他爸爸是一个常常不在家的爸爸，因为他爸爸是一个喜欢打人的爸爸，他爸是一个喜欢嫖的爸爸，他爸爸搞不好是强暴他的爸爸，所以他祷告的时候没有办法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但弟兄姐妹，不管怎么样，是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让你和我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前几年在这个北欧的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在展览一个钟，这个钟据我了解是耗尽上百万美金所制造的钟，这钟非常的昂贵，不但这个钟非常昂贵，这个钟也非常的复杂，它可以告诉我哪一秒哪一分哪一个小时哪一天哪一周哪一月哪一年哪一个世纪，非常复杂。不但这个钟非常复杂，这个钟本身也非常的准，它准到个地步每200年它才需要调它时间一次，每200年这个钟本身会落差1/2秒，那么准。但是这个制造钟能知道说这个钟本身每200年的时候就需要调整它的时间一次，因为每200年它会落差1/2秒。那到底为什么这些制造钟能知道说这个钟本身每200年需要调这个时间呢？因为他们是以这个宇宙的大钟来调这个时间。如果我们读这个西洋史就知道说大概300年前在欧洲有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叫做启蒙运动，这运动当中里面我们知道说他们拜理性，把理性当作神来拜，非常理性。 OK， 我们看到说我们进入了后现代，后现代本身对理性比较清醒，在理性的这个带领之下，我们觉得说人什么都可以做到，我们有理性什么都可以做到，我们理性我们看到说我们有科学，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到， 但是我们看到说到了后现代，我们看到有科学，但科学都说很多问题都没法处理，很多说科学反而是带来更多的问题。很多人来到美国要读科学，觉得科学可以救中国，科学是一个最好的出路。但是我们知道说科学带给人类很多的问题。那么在200年前，我看到说在那个时候，我看到说很多人他们觉得说神是那个创造者，他们有很特别的一种神观，神是那位创造者，他们所相信的是一种自然神观。这个神是个创造者，这个神本身不是个维护者，这个神创造了世界以后，他让这个世界去运作，他给这个世界那个自然律，那么这个世界就按照自然律来运作，那这个自然律来跑，神就不太去干预，不介入这个世界，神就抽离。那么神如同一个制造钟的那位神，那么他创造这个钟非常的精密，他有很棒的一种循环，他有很棒的一种一个律在运作。那么神创造以后就让这个钟继续去跑，好，如同这个钟上了发条让他去跑，神就不干预，神就不介入。这种神观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美国的创国大佬，我们所熟悉的像 George Washington 啊，这个 Thomas Jefferson 啊，或者是 John Adams，他们的看法是这样子，神是那位创造者，但神不是那无为父者。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跟神的关系这样子，神给我们的新生命，他启动了一切，那么以后的事情我来 take care， 我已经得到这个永生，得到这个上天堂的这个飞机票，那么神啊，你在天上，我在地上，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事，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安排。我们的手机，我们的宾士轿车可以跟这个卫星来锁码，那么但神啊，你说那个在我们生命之外的卫星，神啊，你在上面，我在下面，这个是个非常美的安排。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事。你如果你越管我的生命的话，我的生命越复杂。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我们跟神的了解是这样子，但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神不是那个外太空的卫星，我们神也不是那位启动生命的那位神，他就不跟我们生命没有个维护的关系。我们神，耶稣说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当你向我祷告的时候，必须要优先的从嘴巴里出现那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不但这样子，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优先的来说什么呢？优先的来谈什么呢？不晓得你们祷告的时候优先的谈，这里耶稣所教导的，耶稣说我们必须要优先的谈他的名。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第二节：愿人多尊你的名为神，必须要优先的来谈他的名。我们知道说在中东名称很重要，甚至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名称也很重要。我常常想说，为什么郭台铭称他的公司为红海，什么意思？很多的父母亲为他们孩子起名的时候，他们会想说，这个孩子本身应该是可以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特质。我也知道说有些人的名字也在一些生命的转捩点的时候，他们的名字也改了。我们知道有一个牧师叫做庄以西杰，他叫以西杰吗？一个牧师叫做洪伊利亚，一个牧师叫做沈保罗，一个牧师叫做黄彼得，一个牧师叫做孙约翰，他名字叫约翰、彼得、保罗、以西杰、伊利亚吗？我想不是，是他们在他们生命的重要的转捩点的时候，他名字也改。在圣经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亚伯拉罕的旧名字是亚伯兰，神把他名字改成亚伯拉罕。彼得的旧名字是西门，当他还没有碰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是一盘散沙，耶稣把他名字改成彼得，磐石 Rock。 我们知道说教皇的名字也会改，现在这个新教皇 Jorge 他名字改成 Francis，上个教皇这个 Ratzinger Joseph Ratzinger 他名字也改了，都教皇一个改成这个 Benedict XVI。 所以看到说在身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名字，因为在一些生命的重要的转捩的时候，他们名字也改了。这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优先来考虑神的名，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做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呢？弟兄姐妹，很简单，就是把神当作神来看待。我们人都说把神推到我们生活的边缘，神不在我们生活的核心，但耶稣说我们必须要 把神放在我们生活的核心，把神当作神来看待。很多时候我们把神推到我们生活的边缘，当你和我需要神的时候，我们才去抱神的大腿。但是很普通，我们不需要神。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需要神吗？好像不太需要神呢。我在我的这个实验室里面，我们需要神吗？好像不太需要神。我在打工的时候我需要神吗？我在读书的时候我需要神吗？我在家里面照顾家庭的时候我需要神吗？好像不太需要神了。连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需要神吗？好像不要需要神了。我们网络上一 scan 我们就很多的 information 呢。我们查经，我们一边喝茶一边查经，查经啊。一查经，我看到说，为了累积 information， 但是生命没有改变，只是为了资讯的累积，但是生命没有改变。我过去在美国长大，美国查经班很喜欢查经，但什么都查 ，OK， 很对位，因为我们就是喜欢搞这种知识的东西，不是我反对知识，我也教书，但很多时候我们查经，但是我们生命没有改变，我们读圣经为的是 information。不是为了 transformation， 不是为了生命的改变。很多说越查经越骄傲，越查经越没有办法跟他亲近这个人。那个骄傲的这种的病很恐怖哎，弟兄姐妹，这个没有办法治啊，很难治，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这刚刚说。让我们在神面前祈求的时候，不要把神推到我们生活的边缘，神应该在我们生命的核心。很多时候我听弟兄姐妹祷告，发现他们不再祷告，他们好像亵渎。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神他有点重听，他听不到我们的祈求，所以因此我们祷告的时候用吼的，用叫的，所以神才会听到我们的祈求。弟兄姐妹，那个不再祷告，那个有点像亵渎。很多时候我觉得说神有一点的老人痴呆，他会忘记我们所祈求的，所以因此我们不得不常常跟他提醒，谢谢提醒啊，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好像是神会忘记我们的需要，那位无所不知的神好像不太知道我的需要什么。很多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要给神动机，让神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那个不是在祷告，那好像在亵渎。甚至我们祷告的时候有别的名更重要，有那个名校的名更重要，有那个党的名更重要，有那个名牌的名更重要，那个 Lexus 很重要，那个 LV 很重要。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优先的跟他说，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不但我们自己，同时愿大家都要尊神的名为圣。这个是耶稣基督本身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最优先需要跟神谈这样这个事情。弟兄姐妹，你们祷告的时候优先谈这个事吗？优先来到神面前跟神祈求说，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吗？我也不得不跟大家坦诚，我在神学院教书那么多年，但是我的祈求项目没有一个项目出现在这里。弟兄姐妹，你们所祈求的项目有哪个项目出现在这里呢？我今天早上一起来祷告，为我今天的服事祷告，我今天早上讲到祷告，为了家人来祷告，但是我好像是没有说愿能多尊你的名为圣。这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优先来到神面前跟神来谈这件事情，愿大家都尊你的名为圣，愿大家都要把神当作神来看待，他不应当被推到我们生活的边缘，神应当在我们生命的核心。很多时候我们像一群实践的无神论者，我们不太需要神，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才去抱神的大腿，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才跟神来呼求，当我们面对福音风暴的时候我们才跟神呼求。但一般神在我们生活是边缘，他不在我们生活的核心。但是这耶稣所教导的不容许我们把神推到我们生命的核心，他应当在我们生命的中央。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优先来谈他的名，不但优先谈他的名，同时第二件事情耶稣说要优先的来谈什么呢？他国的计划，谈神国的计划。请大家看一下第二节这里所说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叫做愿你的国降临？很多时候你看我所关心的是中国，有人关心的是台湾国，有人关心的是这个美国， 很多关心的是他的这个什么身份啊，是不是美国国籍。在耶稣说我们所来到他面前祈求的时候，我们需要关心他国的计划，愿你的国降临。什么叫做愿你的国降临？有人说一本好传记不一定要从那个人的生开始写，可以从那个人的死开始写，因为那个人生下来跟他后来的成就好像是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可以从他的死开始写，不需要从他的生开始写。我想这个观念本身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什么叫做愿你的国降临。不是怎么开始，是怎么结束重要。我想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什么叫做愿你的国降临。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历史是神的故事，历史不是一些名人的故事，历史是上帝的故事。我们知道历史是有方向的。我们中国的历史观是如同那个 Dunkin Donuts 甜圈圈的历史观，是循环式的历史观。前世今生，前世如果你做了好事，今世你会做郭台铭的太太。前世今生，那么但是圣经上的历史观是直线的，是有方向的，有目标的。那个方向，那个目标，最终的方向目标是什么？弟兄姐妹，你了解吗？这个历史的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最终极的方向是什么呢？如同约翰在拔摩岛上看到了异象，他看到说在那一天最终极的目标就是那一天大家都要跪拜他，大家都要承认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姐妹，这就是历史最终极的目标，历史最终极的方向，就是那一天大家都跪拜他，都要承认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其实我们打开创世纪的第一章就看到了那个方向。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读到摩西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天。不但这样子，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到最后进入神所应许的那个地方。不但这样子，看到说基督耶稣本身他受难受苦钉在十字架上，他三天也复活了。不但这样子，教会本身要经过大灾难，最后要进到新天新地。所以很清楚，从创世到启示录那个脉络是非常清楚的。神的国要朝着那一天，大家都要跪拜他，大家要承认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姐妹，这神国的最终极的方向是这个。在我们祷告里面，我们关系到神国的计划吗？我们关系到说其实求主快点让你的国降临，求主让大家都承认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姐妹，这个项目出现在你的祷告里面吗？耶稣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优先的来谈他国的计划。当你和我想到神国要降临，神国要全然降临，大家承认他是万王之王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想到神的国今天在我生命的每一个角落要降临，神的主权要伸展到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神的国的价值观也影响我到底要怎么用我的金融卡，到底我在哪里 shopping。 今天很多基督徒他是优先的是一个消费者而不是为门徒。今天对教会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我们是一群消费主义者，有人来这个教会就在消费，他们来听听看，他们来 shop around 听听看这个牧师讲的怎么样子，他不是来听到，在频道。有人聚会的时候都是拖拖拉拉的，拖拉拉。因为我有的时候连那个什么祝福都还没有祝福，他走出去的。聚会为什么需要祝福呢？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需要包括祝福那件事？有没有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主席，到底为什么祝福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崇拜的里面？为什么前面需要唱诗歌？为什么？为什么崇拜的时候也可以免去不要前面的唱诗歌？我们也不需要免，也可以免去这个祝福。为什么需要祝福？大家好像不需要祝福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些同工们，为什么教会里面的崇拜里面包括这个祝福？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不需要祝福，他跑掉了。他还不需要赞美就跑掉，他来听篇道，所以这个地方变成一个 lecture hall， 变成一个演讲厅，不是教会啊。我们来这边是跟来到这边朝见神，来跟神来崇拜。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地方当作一个 lecture hall， 它不是个 lecture hall， 它是一个崇拜神的地方。但很多弟兄姐妹对崇拜的概念非常的有扭曲啊，我搞不懂为什么他们崇拜本身是简简贴贴的。在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关心到神的国。当他关心到神的国的时候，不得想到神的主权要伸展到我生命的每个角落。 甚至于提醒我是不是要准时参加礼拜天的崇拜。神的国应该影响到我怎么跟我太太互动，神的国的价值观应当影响到我怎么查经啊，神国的价值观应当影响到我要不要说，就不等一下上主日学。神国的价值观影响到说，到底我怎么看待我孩子读书，孩子要不要补习？台湾很多人补习，不晓得在北美有没有补习。所以当我们想到神的国要降临的时候，不得不想到今天上帝的主权，神的主权要伸展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神国的价值观要影响到我生命的价值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祷告的时候必须要优先来谈他的名和他国的计划。弟兄姐妹，这个是祷告的前面的一个部分，这个时候我们来看这个祷告的后半段。这里后面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开始来为家里的需要来祈求。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第三节，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为家里的供应来祈求。这里出现那个字日用，英文叫做 daily， 过去学者们不太懂得翻译这个字 daily 日用，因为在当时候他们找不到另外一个字 OK， 跟这个字是一样的，他们可以来确定说这样翻是正确的，但他们这样翻是的确是正确的。那么前段时候他们在考古的时候也发现，在第一世纪一位妇女上市场买菜的时候，那个天天需要买的菜的旁边出现那个字 daily 日用的饮食，所以他们觉得说这样翻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必须要为天天的供应，天天的需要来跟天父来祈求。弟兄姐妹，我想这个祈求如果不放在这里的话，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会这样祈求。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家的冰箱太大了，听懂吗？我们家冰箱太大了，我什么叫做为日用饮食来祈求？我们不会为日用饮食来祈求。那个台湾的夜市太方便了，不晓得北卡有夜市吗？太方便了，这个 7-11 太方便了，什么叫做为日用饮食来祈求？所以这个祈求不列在这里，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不会这样祈求。我们家的这个 covers 太东西太多，打开什么都有，什么叫为日用饮食来祈求？我母亲那个前年被神接回天家，母亲大概5年多前她被医生诊断有胰脏癌。那么他那时候在美国，那个医生说他开刀，那么医生就给他开刀，就把这个胰脏的 40% 把它切除，把胰管也切除。那么这手术非常顺利 OK， 那么开好刀以后，那么医生说他需要化疗。那个我就说妈妈要不要从美国搬回台湾，我在台湾服侍。妈妈就从美国搬回台湾，就在淡水的和信医院做化疗。我过去常常为一些化疗的弟兄姐妹，在化疗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但我从来没有体会过一个在化疗当中的一位欧巴桑，一位妇女住在我家里面。妈妈那时候脸在化疗的时候脸红红肿肿，好像肯定去冲浪，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肯定什么地方，肯定去冲浪，脸红红肿肿的。不但这样子，妈妈头发天天掉，这地板要天天扫，如果不扫的话她一起床就滑倒，她也滑倒好几次了。不但这样子，妈妈吃饭非常麻烦，她需要先吃止痛药，先漱口，因为嘴巴溃烂。我从来没想过说连吃都那么的不容易。请问大家一下，你早上吃早餐的时候有没有先漱口？今天早上吃早餐有没有先吃个止痛药再吃早餐？有没有？哪一个给我举个手？今天早上你吃早餐有没有这样做？很多时候连吃早餐都当了理所当然的，我们拿起面包来啃，哎，很 natural。我们拿起那个豆奶来喝，哎，很自然，不要教都会这样做。但是耶稣提醒我们，其实连吃都是要吃的能力都要跟神来祈求，连吃都不能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我一个学生他在台北骑机车，出了车祸撞到，他这个下面的 jaws 就裂开，说要装钢钉啊，这他没有办法吃啊。他3个月没有办法吃啊，他用吸的， 他告诉我说，他才知道说，连吃都是恩典，都是祝福。这耶稣说，我们要跟他祈求，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我们不能把吃当作理所当然的，甚至享受那个食物的美味的能力，都是神所给我们的。耶稣说，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这一，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经文里面，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有两次出现那个复数的代名词，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祷告非常的个人化，我们祷告非常的私化。弟兄姐妹，你们周间有没有为这个教会祷告？你早上起来有为这个教会祷告吗？有没有为今天早上我的讲道来祷告吗？有没有？我有下礼拜某某牧师讲道来祷告吗？有没有？为你查经的那个带查经的那个同工来祷告吗？有没有？有没有为中华福音神学来祷告吗？有没有？弟兄姐妹，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没有为你们祷告呀。我没有为这个北卡，这个我上次来的时候大概将近十年前 ，OK， 没有为这个北卡的教会来祷告。我们有没有宣教士来祷告吗？可能有宣教聚会的时候才想到为宣教士来祷告，但是一般我们不会为这些宣教士来祷告。很多时候你看我的祷告很个人化，很私化，但耶稣基督的教导不容许我们祷告这样的个人化，这样的私化。他说，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什么意思呢？我跟神求说，神啊，给我两打馒头。神就伸开他的手给我们两打馒头。当我们从神的手中领受这两打馒头的时候，一打馒头我们说这礼拜我们自己吃，另外一打馒头我们把它冰在冰箱里面下礼拜吃。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这个经文的意思。这经文在讲什么呢？我跟神说，神啊，给我两打馒头。神就伸开他的手给我们两打馒头。当我们从神的手中领受这两打馒头的时候，一打馒头我们自己吃，另外一打馒头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吃。弟兄姐妹，这个才是这个经文的意思。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为家里的供应来祈求。耶稣又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要关心到那些我们周边所需要的。所以基督耶稣告诉我们说，不但要先优先的谈到神的名，优先谈到他的果，同时要关心到家里的供应，为家里供应来祈求。不但这样子，第二件事情，耶稣说，不但为家里的供应来祈求，同时为家里的饶恕、家里的赦免来祈求。请大家看这边的第四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我个人觉得说，这个祈求跟上个祈求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你看，我应该当我们觉得肚子饿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想到说要去赦免、饶恕那些亏欠我们的人。那位教会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那位第五世纪的那位拉丁教父奥古斯丁说，这个祈求是一个可怕的祈求。弟兄姐妹，大家知道他讲什么呢？什么叫做这个祈求是一个可怕的祈求？请大家再注意看这里耶稣怎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弟兄姐妹，这里耶稣在讲什么呢？当你和我从神得到赦免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去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当我们没有办法去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从来没有，好像是没有从神得到赦免。当我们从神得到赦免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去饶恕、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充满了伤害，哪一个人可以说你没有受过伤害？请举个手好不好？这个世界充满了伤害，在家里面，夫妻彼此伤害；在家里面，孩子伤害父母亲，父母亲伤害孩子；在公司里面，看到说这个上司伤害他的属下；在学校里面，老师伤害学生，学生伤害老师；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伤害，牧师伤害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伤害牧师。这个世界有好多受伤的牧师啊，好多。我父亲是个牧师，我父亲在北美牧过会，北美教会是会赶牧师的，北美教会的牧师是要被评估的。这里的知识，你们要不要被评估啊？要不要被评估？ 你弟兄姐妹要不要被评估？你们自己要不要被评估你们自己？有没有说我今年比去年更爱主，我今年比去年更愿意委身在神的面前？有没有？我们评估牧师，但是谁要评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没有评估自己？我们只是有没有评估自己？有多少牧师，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办法尊重他的传道人，他怎么爱神呢？他连传道人都没有办法爱的话，他怎么爱他的神呢？弟兄姐妹，所以看到说，在北美有很多很奇怪的现象，他的教会观非常扭曲。我去年碰到一个牧师，在加州也是，他们教会要 evaluate 他的 performance， 他有怎么 perform， 那么那个这些要 evaluate 他的人，他自己要 perform 怎么呢？这只是要 perform 什么呢？弟兄姐妹怎么 perform 他自己呢？他受不了。很多牧师其实心脏病都要发作了，很多保险公司不太敢保牧师啊，因为他有心脏病，有糖尿病，有这个什么，还有什么这个胃肠病啊，他开个长智慧他就回去上吐下泻。OK， 他睡不好要请安坡帮忙。这里看到说，耶稣说，不但要从神那里得到赦免，同时要去饶恕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饶恕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其实我们没有真正从神得到饶恕。这怪不得奥古斯丁说，这个祈求是一个可怕的祈求。不但要从神那里得到赦免，同时要去饶恕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很多的伤害是昨天的伤害，很多的伤害是上个礼拜的伤害，很多时候的伤害是去年的伤害，很多时候那个伤害是前几年的伤害，甚至就是30年前的这个伤害。甚至于我们看到说，那些伤害我们放不下，但伤害就在那里，我们的内心里面发烧，那伤害本身变成是扭曲我们的人格，后来变成我们连自己变成是伤害别人的人。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同工最需要的就是什么？彼此饶恕。台湾教会这几年他们在走小组，不晓得北美情况如何，很多教会转型走小组，神也蛮祝福台湾的教会。台湾教会现在我们看到说，在台湾从台北到屏东将近有80间上千人的教会，过去很多牧师觉得说这个不太可能啊，怎么会这样现象呢？但这几年我们看到说有80间，将近80间。过去这几年有很多年轻人来华神报考，他们可以去服侍这个张忠谋，可以去台积电，因为那个年终奖金太好了，但他们选择来华神装备。我们这几年看到我们过去没有看到好多学生愿意来申请，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那这里看到说，耶稣教导们要去饶恕那些亏欠我们的人，不只从神那里领受饶恕。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啊，你怎么待我，我就怎么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但要为家里的公义来祈求，要同时为家里的饶恕来祈求。在小组里面，不是那个3W，小组里面其实如同耶稣所说的，最重要的是那个可以学到彼此饶恕。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饶恕，不愿意放下，就等于是我们家不冲马桶一样，臭摸摸，整个地方臭气冲天，但是它好像是好快快乐的。一个没有饶恕的教会就是臭臭，就像没有冲马桶的地方，对不起啊，臭摸摸，真的是那个氛围，那个气氛是很有问题的。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要从他领受饶恕，也要去饶恕那些亏欠我们的人。不但要为家里的饶恕来祈求，同时耶稣说为家里的保护来祈求。现在来看一下这边的第四节后半段所说的，耶稣说，凡对不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要为家里的饱腹来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什么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呢？是不是你看我不跟神祈求说，神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不是我们等一下走出去的时候就会碰到试探吗？我想不是这样子。这其实大家如果仔细读的时候，发现到说基督耶稣是用一个特别的文法来教导我们，他用那个 Lytotes。 什么叫 Lytotes 呢？就是间接肯定法，用间接的方式来肯定一件事情。如同我们说这个餐厅不错不错，代表这个餐厅是很棒的意思。我说没事没事，就等于是很好。Okay， 是用间接的方式来肯定。基督耶稣在他教导里面常常用这个 Lytotes 间接肯定法，如同他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37节那里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个也是个 Lytotes 间接肯定法。其实我不得不跟大家讲，我其实我过去也不太了解什么叫间接肯定法。那么我们的神学院在前几年给我这个安息年了。那一年我就选择到了这个美国的西部就在这个 San Francisco 那边，就到那个 Berkeley 去修一些课程。那么那一年医生就诊断我的老二女儿有裂唇。我的女儿本身的裂唇是隐性的，嘴巴是在上面外面看不到，她里面已经分裂了。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他每次喝奶的时候，奶水从他鼻孔跑出来。我觉得很奇怪，这个奶水怎么会从鼻孔跑出来呢？应该这个奶水进到他嘴巴里面，怎么从鼻孔跑出来？我就问医生说：“医生啊，为什么女儿她每次喝奶，她的奶水从他鼻孔跑出来？”医生说：“不要紧，那个他大一点，这个问题就解决。”所以我就相信了医生。那我这个老二他讲话我听不懂，他讲话嘻哄哄嘻哄哄，我听不懂。那他的姐姐听得懂，姐姐就帮我翻译 ，OK， 帮我说明妹妹在说什么。那我说我老二非常的这个挫折，他讲话我们大人听不懂。我就问医生说：“医生啊，为什么女儿讲话那么不清楚？”他说：“很多女孩子学讲话比较慢，所以她大一点的时候就会讲好话，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不相信这医生，但是到了美国才发现她有这个隐性的裂唇，医生说她需要开刀。所以从那年从美国回去的时候，就在林口的长庚医院，林口的长庚的罗惠夫医生所创办的那个颅炎中心给他开刀。我还记得那天早上，他是第一个进入手术房的，那个医生很年轻就跑来告诉我，他说：“周先生，安呐，不要怕不要怕，没有问题。”他在用 Lytotes， 用间接肯定法。那天我才搞清楚什么叫间接肯定法。他告诉我很顺利。的确，感谢主，这个手术很顺利。那么，当我女儿开好刀以后，她要进行这个语言治疗。她刚好我住在这个华盛顿对面有三军总医院，有一个姊妹在这个林森南路聚会，她是一个语言治疗师，就给我女儿治疗。哇，这个语言治疗师真厉害！从第一天到一年多以后，她每一个阶段本身都有录音。从第一天我们听不太清楚，到最后她越讲越清楚。感谢神，她这些事情多蒙神照顾，多解决的。这耶稣在用间接肯定法，用间接的方式来肯定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这个祈求，我相信如果不放在这里的话，我想你和我也不会这样祈求。怎么说呢？因为很多人觉得说人生没有试探是一个黑暗的人生，很多人蛮喜欢试探的，不是吗？所以我们才去上那些网站，去看那些不应该看的东西。我蛮喜欢上网站，上那些看那些东西，所以这个祈求如果不放在这里的话，我想没有人会跟神祈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甚至很多连续剧都鼓励我们遇见试探，不是吗？我前几年到中国去培训，那么我就坐到这个旅馆里面去，我的箱子还没打开，就有人打电话给我说：“周先生，你需不需要按摩？”哇，我想到说，我在美国的旅馆住过，在欧洲的旅馆也住过，在台湾旅馆也住过，但从来没有个旅馆打电话给我说你需不需要按摩。哇，觉得说这个中国旅馆真的是 service， 这叫 service， 就服务到家。我太太也没有说啊，老公你到美国去教课，那么我会帮你按摩一下，没有这样做。但是在中国旅馆，他就说：“周先生，你需不需要按摩？”我说：“对不起，我不需要按摩。”把电话挂掉。过了几分钟，他又来了。他说：“周先生，你需不按摩？”他说：“很棒啊，不但很棒，很便宜啊。” 我说对不起，我不需要按摩。但弟兄姐妹，我们碰到一些人，他们的确在按摩，有人就一手把他家拆掉。我认识一些组内的弟兄，他们到出差到中国去，他们就去按摩。我认识一个组内，他教一台在教里面做执事，他去那边不是按摩，他跟那个女人也是那孩子，他在美国一个太太有孩子，在中国有太太有孩子。我说你需要做个选择，他说我两个都爱，两个都爱，两个都是我的太太。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试探的倾向的时候，求主拿掉试探的机会。当我们有试探的机会的时候，求主拿掉那个试探的倾向。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一切的这个凶恶。那这个祈求，弟兄姐妹，耶稣不再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神求说，神啊叫我做个好男人，神啊叫我做一个好女人，神啊叫我做一个好孩子，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在提醒我们，每个试探后面就是魔鬼，他的目的要摧毁我们跟神的关系，他的目的就是不要我们称我们在天上的父为我们的父神，他的目的就是不是要我们关心那个上帝国，不要关心那个神的名，不要关心家里的供应，不要关心家里的老鼠，不要关心家里的宝富。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看清这一点的话，你不了解这经文在讲什么。耶稣在提醒我们，其实每一个试探后面就是魔鬼，他要摧毁我们跟神的关系。那耶稣告诉我们说，不管你看我怎么样，我们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必须要很优先的出现那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前段时候我还跟我女儿在家里面玩一个游戏，这游戏怎么游戏呢？我把10块钱放在我手心，我把手握起来，我跟我孩子讲说，如果可以扒开爸爸的手，这个10块钱是他们的。那么我的手比较硬啊，那么所以因此我们帮他弄一个国际的条约。什么叫国际条约呢？就是动动我的小指头，我的手就打开，因为我手比较硬。所以因此他们很喜欢跟我玩这个游戏，因为一个下午可以赚好几十块钱。Okay。 当我想到今天早上的讲道，想到说其实我们跟神的祷告就这样子，跟神说，神啊求你给我10块钱，神就伸开他的手给我们10块钱。当我们拿到这个10块钱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的手推开。神啊我想买那个什么 Chapel Hill 的这个别墅，我不晓得有没有别墅，主啊你让我买到这个别墅。神就听我们祷告，让我们得到这个别墅。神啊我的妈妈在中国，她脚痛，就是医治妈妈的脚。神就听我祷告，医治妈妈的脚。神啊我的儿子要考这个大学，求主帮助他考进一个好大学。神也听我们祷告，帮助我们的孩子考进好大学。神啊我这个时候没有工作，神啊我的股票套牢，主啊你帮我解套一下。神也听我祷告，帮我们解套一下。当我们从神的手中领受他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的手就推开。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非常愚昧的人，我们只要神手中的10块钱，我们不要神的手，我们非常愚昧。弟兄姐妹，不是拥有他的手就拥有一切吗？为什么只要他手中的10块钱？但是我们的价值观非常扭曲，我们只要神手中的10块钱，只要神听妈妈，听我们祷告，让妈妈的脚的这个痛会解决。其实拥有他就拥有的一切。怪不得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拥有他，我们就拥有了一切。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很容易把这样一个早上当作是我们例行的一个活动。我们来到这里，碰到我们一些熟悉的人，我们在一个很熟悉的环境，在这边崇拜。我们听了我们过去也熟悉的道，我们就等一下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主，求你今天早上你的灵不要放过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主灵透过他的话语对我们说话。求主灵透过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来建造我们。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交到你手中，我们将祈求奉主名求，阿门。